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四凌晨，俄罗斯无人机同导弹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至少两人死亡，16人受伤，多栋建筑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俄军一次共发射18枚导弹同约400架无人机，而前一日俄罗斯啱啱创下咗单夜最多无人机袭击纪录，对乌克兰发动了728架无人机攻击，此外仲发射了弹道导弹，令乌克兰防空系统面临极大压力，战局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表示，泽连斯基将在礼拜四和美国官员会晤，讨论近期将出台的下一轮美国对俄制裁方案。同一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就乌克兰和平谈判交换了新的想法。卢比奥指出，川普总统对俄方缺乏更大弹性，以推动结束战争感到失望和沮丧。美国教育部礼拜四宣布，将终止为非法外国人免费提供参与职业、技术及成人教育项目的福利政策。教育部发布了一项解释性规则，认为克林顿政府时期颁布的资助职业、技术和成人教育项目的政策允许非法外国人获得联邦公共福利，这个违反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此外，教育部仲通知各大学高等教育法案授权的高等教育项目，例如配以助学金和学生贷款，亦都继续不对非法外国人开放。教育部指出，各教育机构有义务核实参与者的资格。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根据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如果联邦政府要资助高等教育项目，就应该惠及美国公民而不是非法外国人。教育部对克林顿时代规则的新解释将是今年8月9号生效。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外长会晤，双方虽然未直接交锋，但暗中较劲，凸显美中双方各自试图巩固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卢比奥在与东盟外长的会议中提出南海领土主张重叠问题，这个是中共与多个东盟国家之间重大摩擦的根源，同时亦都指控北京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卢比奥重申，印太地区仍然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并强调美国是坚定的东盟伙伴，并持续深入参与合作。王毅就在会议中辩称，南海不应该沦为大国角力场，他表示应该推动包容性全球化与平等有序的国际体系，批评单边主义和胁迫式贸易，暗指美国关税政策。这次是卢比奥上任后首次访问亚洲，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会同王毅会晤，不过双方都将参加礼拜五举行的东亚峰会外交部长会议，以及第32届东盟地区论坛外交部长会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礼拜四表示，以方情报显示，在上个月以色列和伊朗持续12日的战争中，美国打击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个核设施之前，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没有由这三个地方转移，之后亦都一直没有转移。这位匿名的以色列高官告诉路透社知，约400公斤封到位60%的铀浓缩库存并未转移，但是该官员暗示伊朗当局或者仍然能够获得伊斯法罕核设施的浓缩铀，只是将它转移较为困难。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三访问华盛顿期间，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以方仍然对伊朗的浓缩铀供应感到担忧，被问及伊朗当局是否隐藏了任何浓缩铀时，内塔尼亚胡称，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它在哪里，它大概埋在地下，我们没有相反的信息， 当被问及点解人们应该相信伊朗唔会试图重启核计划时，内塔尼亚胡回答话：因为佢哋害怕。希腊媒体报道，四名中国公民喺当地时间礼拜三下昼喺拍摄希腊一个空军基地时被捕，佢哋嘅行为涉嫌间谍活动。报道称，希腊塔纳格拉地区空军基地发现四名中国人在拍摄该地区敏感的军事设施。这些人拍摄的图像中包括阵风战斗机。据悉，这四人包括一对47岁的夫妇和他们15岁的仔，以及一位53岁的朋友。他们声称来希腊是为了旅游。他们最初被希腊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保安人员发现，并被要求离开该地区。但是这些人就转移到附近的一座桥上，无视警告，继续拍摄该公司的设施和希腊空军第114作战联队的相片。第114作战联队的空军警察接到通知后，将四人带回审讯，之后移交给当地警方。初步信息显示，四人持有大量来自该空军基地的照片资料。此案受到高度重视，希腊当局目前正在调查这个究竟是一宗孤立事件，还是更系统性的情报收集行动的一部分。星期四，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联邦法官颁布禁令，阻止川普总统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并向所有受该行政命令影响的婴儿授予集体诉讼认证资格。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地区法官拉普兰特星期四裁定，原告可以发起集体诉讼，来允许他发布新的司法命令，阻止出生公民权禁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他表示将在星期四稍后时间发布一份书面裁决，进一步解释他的决定。法官禁令亦都将诉讼范围缩小到只是针对婴儿，将父母排除在案件之外。拉普兰特指出，如果川普政府令生效，儿童可能会被剥夺美国公民身份。他裁定根据第14修正案，政府剥夺公民身份以及改变长期政策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同时他表示将暂缓执行裁决7日，以便川普政府上诉。日前，中国电商巨头舒然可能在法国面临1.5亿欧元的罚款，原因是在互联网上不当追踪用户信息。法新社星期四报道，法国监管机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指责舒然使用 Cookie 网络追踪器，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就向用户投放定向广告，这种行为在欧盟是禁止的。有时舒然亦用一种令人困惑的方法来获取用户的网络使用同意。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在2023年对舒然的一次检查中发现，即使用户拒绝追踪 Cookie， 舒然仍然会继续读取用户信息。该委员会表示，鉴于舒然拥有遵守法规所需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他的行为存在疏忽，关于对舒然罚款的最终裁决应该会在几个礼拜内作出。这个是近期舒然在法国第二次面临罚款。上个礼拜，法国竞争与反欺诈办公室在经过一年的调查后，对舒然开出创纪录的4.000万欧元罚款，理由是舒然存在欺骗性商业行为，包括折扣误导。川普总统近日宣布，由8月1号起对巴西入口商品加征高达 50% 的关税。对此，巴西总统卢拉强硬回应，表示将会根据新通过的国内法律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卢拉星期三在 X 上发布声明指出，巴西是主权独立国家，拥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司法体系，不容外国干涉或威胁他的内政。声明最后警告，如果美方片面加征关税，巴西将会根据今年4月生效的经济互惠法进行对等反制。川普当日早前亦都声称，对巴西加征高关税是为了纠正不公平贸易关系与回应前总统博索纳罗被刑事起诉的政治迫害事件。他在公开信中指控巴西破坏数字贸易与言论自由， 并称美巴贸易关系非常不公平。这个礼拜川普已经向22个国家发出关税通知，除了巴西之外，其他国家关税介于 20% 至 40% 之间。川普强调，如果遭遇报复性关税，美方将进一步升高关税回应。礼拜四，英国与法国签署新一轮国防合作协议，承诺加强两国核威胁协调，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欧洲安全挑战。作为欧洲仅有的两个核武国家，英法首次承诺协调使用核武器，此举凸显在维护欧洲战略自主与集体安全中的关键地位。除了核领域协调外，英法这次协议亦都涵盖导弹研发、防务产业和高科技武器合作。根据联合声明，两国强调任何对欧洲的极端威胁都会引起两国的回应，任何威胁到英法重大国家利益的对手都可能触发协调运用核力量的强力对抗。未来双方将在扩大在核研究、防核扩散政策与核安全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提升战略透明度和行动一致性。英法联合核姿态被视为对潜在对手的明确警讯，亦进一步巩固两国在北约中的领导角色。英国首相斯纪贤指出，我们正处于多重威胁交织的时代，英法将以空前深度的合作共同守护欧洲与全球安全。巴基斯坦当局礼拜四表示，该国警方刚刚突袭了一个诈骗呼叫中心，逮捕了149人，其中包括71名外国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巴基斯坦国家网络犯罪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突袭行动中，警方发现了一个大型呼叫中心，该中心涉及庞氏骗局和投资诈骗，通过一个诈骗网络，公众被欺骗，巨额资金被非法套取。该局表示，这一诈骗网络是巴基斯坦东部的费萨拉巴德市营运。一次突袭行动针对的是该市电网前负责人塔辛阿曼的住所，他目前尚未被捕。据悉，所有被捕人士都已经被拘留，其中包括78名巴基斯坦人和48名中国人，以及来自尼日利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津巴布韦和缅甸的公民。警方警告称，这些诈骗者营运着 WhatsApp 群组，通过布置一些小额投资任务，例如订阅不同的 TikTok 和 YouTube 频道来引诱普通用户。之后他们将用户转移到 Telegram 连接上，进行更大额的投资诈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